做老大新战略，川普点样达成400,000亿目标？特发贝森特同何立峰通话，乜嘢信号？日本背刺中共，麻生筹划款待中亚五国，万科连环爆，剧中前再次赖账。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在今日啱啱公布了最新的国安战略文件，中共在亚洲地区篇章的开头就被点名，华府过去30年对中国的交往政策彻底失败。文件说，为了重新实现美国经济独立，美国将优先注重美中贸易的互惠性和公平性，并让对华贸易集中在非敏感领域。自2025年1月重新上台以来，这个是川普政府首次在重磅的官方文件中较为完整地阐述本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将对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进行再平衡，为平衡美中经济关系，美国将对华采取的措施包括终结窃取知识产权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结束由政府主导的补贴和产业政策，应对稀土等关键资源的供应链威胁，阻止芬太尼前体流入美国等等。川普政府还说，美国将和盟国和伙伴国协作，鼓励欧洲、日本、南韩、澳洲、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实施类似的贸易政策，防止在亚洲地区出现有任何单一竞争国取得支配性地位。着重在经济方面的政策凸显了川普总统的风格，用经济贸易作为维持地区安全平衡的杠杆。很多观众关心对台湾的态度，对于台湾不单只是全球半导体中心，更处在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战略枢纽，并且靠近全球1/3航运经过的南海。美国优先目标是阻止台海冲突，并坚持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长期政策。提到了南海，南海同样关键，如果任何国家掌控这一航道，就能够向全球最重要的航运线路收取过路费，甚至任意封锁，对美国经济将造成巨大威胁。美国必须维持足够威慑和海军力量，确保航线自由开放，并与从印度到日本的国家合作，防止南海被中共变成战略筹码。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提到美国要建立一支有能力在第一岛链内行动的军力，但这个不应该由美国独自负担，美国的盟友也必须以实际行动投入更多资源和经费。那美国的这份战略报告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总要有个关键的指标在未来衡量一下政策的有效程度。如果美国一直沿着增长轨道前进，并且能够和北京保持一个真正彼此互利的经济关系，美国就能够从2025年300,000亿美元的经济体量增长到21世纪30年代400,000亿美元的经济总量，保持令外界艳羡的世界领先经济体地位。这个潜台词太有意思了，就是说中共，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做大佬，你老老实实地配合，保证你亦有饭食。至于怎样合作，你自己看着做吧。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和总是很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时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下来的草本成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呢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呢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而家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中共睇到呢个剧本之后系乜嘢反应呢？美国啱啱发布呢个关键嘅战略政策报告，中共嘅副总理何立峰就即刻打电话俾美国。今日上昼，大陆媒体引述中共后舌新华社嘅报道话，中共副总理何立峰礼拜五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一次视讯通话，据报道，双方同意推动中美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的稳定发展，并扩大合作清单，缩减问题清单。之后在中午那时，美国财长贝森特亦在 X 平台上发推文话，在今日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的建设性通话中，我和格里尔讨论了川普总统和习主席之间釜山协议的持续落实情况，进展顺利，我亦重申了美国继续和中国接触的承诺。这个通话的时间十分微妙，不单只是美国刚刚公布了着重在经济贸易方面的战略报告，昨日美国多位参议员公布了一项法案，阻止中国从美国获取先进的辉达和 AMD 晶片。那美国这边的舆论是怎样看美中的这次高层通话的呢？由于中国大陆是夜晚了，主要看到的还是美国这边的评论。有网友说有意思，北京方面是一点都不浪费时间，他们知道贝森特是川普在贸易和财政政策上重新布局的关键人物。中国很清楚这一点，他们正在沙盘推演关税战怎样打，资本流怎样变化，还有如果美国真的开始重新捍卫自家的工业基础，北京会损失多少。如果还有人真的还将这个是当成一切如常，咁真係喺度瞓大觉啦。呢个係最高层级嘅谈判前侦察敌情。亦有网友话中共已经等唔切啦，佢哋正喺度开打同嗰啲可能影响美联储政策同川普时代经济 2.0 嘅人士嘅沟通管道。亦有网友留言话，呢种级别嘅通话绝对唔係倾闲偈，而係明確嘅信号。当何立峰将贝森特和格里尔拉入来那时，通常代表北京正在度提前布局，摸清未来几个月美国贸易、关税和资本流向的可能变化。市场之所以高度关注这些接触，是因为他们往往出现在政策调整之前，而不是之后。换句话说，市场在度压住美国将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而这个只是前菜，正如川普的经济贸易顾问纳瓦罗之前在今年四月就在英文的《金融时报》上撰文说，外国不单止依赖高关税，还利用货币操纵、出口补贴、知识产权窃取等非关税手段扼杀美国出口。换句话说，关税战只是前菜，还有货币汇率战，针对经济贸易和科技窃取的制裁，以及联盟。他的这些观点在这份战略报告中亦有体现。比如报告将印太地区定义为21世纪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决胜战场，说美国将透过强化自身和盟友的经济实力以及军事吓阻力，全面反制中国的掠夺性扩张，并确保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我们时刻保持关注，紧密追踪美国未来经济政策的调整。刚才说美国一个重要的表述是将印太地区定义为未来的经济决胜之地。军事上，美国要在这里建立一支有能力在第一岛链内行动的军力， 这个是将军事和经济贸易战场都开在中共的门口。在印太拉联盟跟得最紧的必须是日本。这几日日本要跟着美国背刺习近平了。不是说在门口吗？为什么改成背刺了？这个是什么回事呢？日本共同社12月3号报道说，日本自民党的日本与中亚各国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为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2号在国会召开总会。麻生提及首相高市早苗正在协调以最快在这个月20号在东京首次召开和中亚五国的首脑会议，表示国际社会对中亚的关注不断提高。首脑会议的成功在外交上极为重要，强调将继续为政府提供支持。中亚五国为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曾经属于前苏联，所以中俄一直在当地仍然保持着影响力。中共一直都在通过一带一路进行渗透。美国总统川普11月和五国首脑举行了会谈。日本为什么亦盯上了中俄的后花园中亚呢？报道说，由于中亚地区位于地缘政治上的要冲，稀土等重要矿产资源丰富，会上确认了热情款待各国首脑支持深化关系的方针。常驻日本的经济观察人士赵斌对我们说，这个并不意外，都是针对中共的。其实早在安倍时代，日本对中共的外交战略大概就是两点。第一，巩固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分化和中共的关系，主要通过 ODA 等经济援助加强一些日本落后产业的转移。第二，就是挖中共的长脚，动摇中共的后院，这个包括发展与俄罗斯和中亚等国的关系。所以在安倍执政期间，特别有一段时间，日本和俄罗斯关系很密切，多次互访。这次高市早苗和麻生是在这里延续安倍的外交政策。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产业技术都远胜中共，中亚国家领导人稍微有些远见的都会接受日本能牵制中共。至于美国这次的战略政策报告，赵斌说，日本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关键，因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虽然很大，但是文化和历史上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远不如日本。很多现象显示，美国是以经济来开路，后续的大量实质工作交给日本去巩固。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和中亚，包括和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与中共完全不同，都是惠及当地民生的教学、医疗等，同埋还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的人才培训，还有一些基础投资项目。而中共就是在这些地方起屋、搞基建，还都涉及债务，以及对方国家的腐败和烂尾项目。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的债市危机。年关将近，从房企大佬到农业银行都开始赖账了。先来看看万科，上个礼拜以外宣布一笔境内债不还了，仲罕见的不计算的利息的要延付一年，债权人会议都还未开，这笔债仍原未决之际，彭博社报道说，万科再度申请境内债延期，流动性危机雪上加霜。万科在礼拜五向上海清算所公告，打算将12月28号到期的37亿元债券延期，并将在12月22号和债权人开会。几日之前才刚刚宣布12月15号20亿元债券延期12个月，导致债券和股票大跌。同一日，万科还宣布放弃提前赎回11亿元债券的发行人选择权，凸显其资金极度紧张。 报道话，万科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北京对房地产支援态度的试金石。自2026年中，将有134亿人民币债券到期或面临赎回压力。对于债权人，尤其是海外的债权人来讲，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彭博社专栏作家 Sully Rand 发表文章说，万科的终局坏的更坏。最坏的情况是，如果清算美元债持有人回收率仅有个位数到十几%，因为发债主体是香港全资子公司万科香港，主要资产仅为物流巨头 GLP 21% 股权，剩余可分资产不到十亿美元。更丑陋的或者是更坏的情景，如果境内的债权人同意延期，令万科继续营运，咁中共的银行和国有股东就有时间抢夺优质资产，而投资人则恐怕要再一次经历开发商违约和漫长官司。万科的雷声太大，掩盖了一个和他同时炸的金融系统的雷。这个雷太重要了，以前我们讲中小银行默默地消失了几百家，这个如果在西方就是金融危机，但是在中共特色的金融系统下，中共用大银行吞并这些细银行，令雷在系统里面默默地爆炸，用大银行来掩饰细银行的崩溃。问题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债务不会被消失，只会被转移。更大的问题是现在是大银行自身难保，不按照中共的剧本演了，被合并的细银行默默地炸了，而接盘的大银行自身难保，开始推卸责任了。财新网的报道说，吉林省延边农商行的二级资本债17延边农商二级02本应在2025年11月22号付息，但是截至12月4号仍未支付，亦未发布任何公告，近日在债市泛起了不少涟漪。公开信息显示，17延边农商二级02发行于2017年11月23号，总额3亿元，票面利率 5%， 期限为10年，每年付息一次，最近一次付息日是2025年11月22号，但至到现在，发行人和主要承销商东海证券都未发布付息、延期付息或终止付息的相关公告。中金公司的固收研报指出，市场普遍认为二级资本债利息支付是相对刚性的义务，而且至到现在已经发生过不赎回事件的银行全部在正常按年支付利息，至少在17延边农商二级还未宣告无办法生存触发事件之前，不按期兑付利息是存在违约的客观事实的。这个是债市第一次出现信用债违约不公告的情况，好似一切从未发生。一位券商固收人士对这个感到匪夷所思，他说最近万科债是债市更大的热点，导致延边农商行二级资本债违约相对显得没那么引人注目，但延边农商行的这种做法无疑令市场对东北地区农商行的信心又面临一次打击。值得注意的是，在最新一轮吉林农信社改革化险中，延边农商行已经被农行吉林省分行接收，这个事件暴露中国金融系统的潜在漏洞。在房地产危机余波下，中小银行坏账压力好大，中共之前大鱼食细鱼、时间换空间的措施正在度失效，如果不处理，可能引发债市信心崩溃，放大系统性风险，投资者担忧这个或成为更多农商行债务问题的开端，影响几万亿元规模的银行债市场。 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